当我们谈到了一个谦卑束腰，要圣徒相通，要彼此互相接纳的时候，我特别的要恰恰这个 Thomas 王子龙，还有 Jenny， 还有张宇，还有这个 Mark 刘国伟，还有这个 Effie 这个王芳等等，有很多都是你们老家的厦门人。所以今天我给你们一个 challenge 挑战你们每一个人争取结交到我们今天的肢体，交换一下微信，交个朋友。你说别，一够了那交朋友，那我也是我们所有的总部。那今天你也跟我们交个朋友，以后有些微信笔会，这样，可以。至少我们要这一点，我们就要效法阿涛哥啊，涛哥。就是前两天有个华弟兄来了，又是下东方的来，他就在那儿忙起来了的。我现在想，阿桃哥已经收获满满了，一网打尽了，可能所有的肢体都已经认识你了，对吧？你也认识所有肢体了，阿桃哥。所以阿桃在这个方面是我们的榜样，我都觉得有些地方要效法他向他学习向阿桃哥学习，向阿桃哥致敬，因为他的这一方面的能力是超强，感谢赞美主我们每个人按照信心大小做得合乎中道，然后带出自己的服饰好多物品。那么至于我们有一些人像卢奇像 Selina 还有 Steven 这些人包括什么沈珊珊你们也要也要借这机会更因为你们开始做的工作本身就有一些国度的事情，国度的性质，对不对？因为市场是没有边界的所以做大市场的人你就应该叫做什么呢？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要这样。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谈了我谈的时候我倒想到了一个灵机一动咱这个一口和一口，我刚才已经谈的差不多了这个把这个破题也谈差不多了，但是我还想举一个例子北宋有一个诗人应该叫范成大他有一很著名的诗，他说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落上吧，就这么一个生动的这么一个定格，很定格，一个很细微的点，它是一个时空间的一个起点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点。大家知道吗？一个小荷露尖尖角，一个蜻蜓落上的这个东西，这背后是一个多么复杂的过程首先有也孵化出来了，然后飞在这个，所以它背后会有太多的这种生态过程就各个过程，就好像蝴蝶效应蝴蝶一扇这个的，我们想这样。所以我们看到任何一个点突然就砰冒出来了，我们都知道背后有一个很大的系统运作的各方面。所以这里边引出佛教的一个观点，就是缘起性空，就是很多的东西都是背后有很多的原因，我们叫做因缘际遇因缘交接，因缘汇合通突然产生的东西。所以这样呢，使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原理我们的思维有个原理，这叫底层原理就是我们看任何的现象都不从它表面，我们都要从它的后面看，我们要设计未来的结果，我们都不是直接的简单的直线思维，我们都要做生态思维系统思维我们从自我走向一个系统，从系统再走向自我，从一个结果到结果背后的努力，从努力最后锁定的结果，锁定一个目标，这是一个大智慧我们现代的人就缺少这个智慧。比如说吧我举个例子我们说市场经济好不好，市场经济大家说好，没有市场经济中国没有这个发展，但是我们会发现有经济危机有贫富悬殊然后有金融大鳄然后有很多的那些贪赃枉法背后的权钱交易东西，慢慢的垄断了什么的政治有深层政府垄断的媒体有这媒体的喉舌，所以老百姓变成了娃娃一样的被他整个操纵。所以我们都知道，如果市场经济不了解人性的恶的时候，就会发展成无限的它膨胀 上当中的贫富悬殊，无限的操纵。以后马斯克的所谓的 Neuralink 啊，以后到人脑有芯片的时候，对吧？有钱人才能有芯片，有钱人吃到好药，有钱人可以用上各种的什么所谓的助手的，叫做 AI agent， AI agent 就是一个 AI 秘书啊，以后让他做什么都可以，以后编程就给他秘书上编程，我不会 Python， 你给我编一个就完了，都是这样的啊。那么我们没有钱买，老百姓没有钱买，最后呢，我们的寿命啊会不同啊，因为他用的各种东西都去研究寿延衰老。那么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的幸福感都不同，我们以后的后代都不同，我们的后代现在已经不同了。美国所谓常青藤那些名校都是什么呢？都是你要有捐款，你有捐款啊，分数就要可以啊，可以降低很多，已经有这样的垄断，这种豪横豪强的垄断。这个现象是不是今天才有？不是今天就有，历史是这样，历史上永远是出现贫富悬殊，到一个程度咔嚓就来一次，要么就是崩塌，要么就是革命啊，几百万人头落地，啊，再慢慢的平，再回来，哇又的。只不过现在的 AI 和全球化使这个速度哇越快越快，能几年的时间哇一撇起来，很多人，所以以后门当户对真的就很难了，你就突破门第关很难。啊，所以在厦门、在香港、在台湾，我们的门当户对，在温州门当户对观念，在主内也是这样。啊，你什么家庭？你什么家庭？你什么经济？什么经济？没有这个东西，免谈啊，免谈。哦，你这脸蛋漂亮，脸蛋漂亮不解决问题，啊，门当户对才是问题。所以你看到吗？已经形成了不同的阶层。这个跟什么呀？可以告诉大家，跟人的罪性有关系。而罪性引出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万马奔腾啊，所谓的万里霜天竞自由，就是我们大家都努力做啊，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说不行？一个好的制度就是每个人鼓励大家嘛，啊，把自己的所有的才华都发挥出来，最后对不对啊？我们说多劳多得啊，不劳多得不得食啊，真的这样？现实真的这样？不是这样，把才华都发挥出来，把邪恶也都发挥出来，邪门歪道都发挥出来。你知道吗？人为了赚钱，他不一定都是靠着公平、靠着自己的良心去赚的，啊，所以很多的我们现在以前你什么什么假奶粉的什么算的，注水的肉，现在注水肉你解决得了吗？不，啊，所以当时把个人的很多的恩赐都发挥出来，把个人邪恶的恩赐也发挥了，而且犯罪以后，我们知道人的内心充满邪恶，啊，充满着诡诈，比万物都诡诈。所以大洪水的时候就这样，所以神看着每个人的思想，整天思想都是恶，所以才有大洪水。所以不要这么天真，好不好？我们说诸位的公知啊，诸位的公知，中国还有，你像台，你们厦门厦大那易中天不就是公知吗？啊，典型的公知，就是不要认为人类给了一个平台，给了一个自由舒展的东西，就都是阳光灿烂的东西，不是，还有黑暗当中邪恶的东西都出来。所以这时怎么办呢？法治。所以我们一谈亚当斯密的时候就说，哇，国富论，国富论，国富论啊。但是亚当斯密国富论之前呢，他写了一个叫道德情操论。所以道德情操论是在国富论之前，其实是在他的这个人的思维当中，就是人要先有道德操守，先有信仰，先有底线，然后在基础上再发挥你的恩赐，国家管得越少越好。这是国富论的最根本的东西。如果一个人没有底线的人，那最后那杀人越货什么什么各方面割你的肾脏腺各方面的艾滋都出来了，所以我得艾滋病我马上完了，怎么办呢？仇恨呢？仇恨呢？我就要更多的让更多的人看到得艾滋病才好，这就是罪性啊，这罪性。所以我们要有个道德底线啊，现在所谓的个人主义啊，就个人主义啊，现在新政自由主义就是小政府，政府越小越好，政府越小越好，什么也不管，政府也。但是记住啊，政府什么也不管，不等于小政府，小政府不等于什么也不管，记住吧。小政府啊，是好像是以前的啊，这个，打个比方吧啊，很恰当，有的是可能也不太恰当啊，至少有一点是很恰当，就好像罗马的斗兽场。两个人在那儿杀啊，一个狮子和一个角斗士在那儿杀。他 在那杀的，是不是没人管，对不对？只要在那个这么大的场子里没人管，这怎么样的小政府没人管，你看不到什么军兵什么管，没人管的。但是你知道这么多人都在看着啊，这个整个的竞技场要花多少钱啊盖起来，然后士兵在维护着啊，君王在底下看着，然后各方面的监督，那不狮子跑上来怎么办，对不对？不可能。所以小政府不等于是啊，就是小监管不等于是小政府，反而小监管有可能是庞大的一个政府。我告诉你，这是真相啊！以前都说中国的政府怎么怎么样，实际上美国的公务员比例和真的它的人口比例是超过中国的啊，这是不同的统计口径啊。你现在看到的一些真正的资料说它超过中国。那么你要把美国在军备啊，在它这各种方面的投入方都加在一起，因为什么？它要维系一个它的体系啊，啊，它的现在的这个世界的经贸体系，它得有庞大的军备啊。你把这个都加起来，你就会发现，一个什么也不管的政府，为了维持这什么也不管，你知道它的背后将有多大的一个庞大的一个力量在维系。你知道全球化最火的时候是一战啊，一战以前。一战以前的全球化比现在还厉害，因为什么呢？一战以前的全球化都不需要护照的啊，也都不需要签证的啊，所以你到哪儿去的话，买张船票就去了，没有什么签证，那全球化才彻底。因为什么？全球化最根本的就是劳动力的全球化，现在根本就没有，只有欧盟有些劳动力权。我们现在到哪儿去都要有工作准证啊，你现在到新加坡旅游，你不能在这工作，你在这工作就抓你啊。所以你看到吗？但是你知道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全球化，一战以前的全球化，它是怎么形成的？它有几百年的英国的大英帝国啊，维系一个庞大的一个军力，你知道吗？英国自打败了西班牙舰队以后，他就立了一个特殊的国策，你知道他的国策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军备啊，我的海军力量一定要超过第二名、第三名加起来。就是我的军力一定要超过当时的德国和美国之和，啊，他们两个加在一起都不及我，远远不及我，啊，远远不及我。所以到了19世纪、20世纪，到了20世纪初，依然维持，就二战以前、一战以前都是这样的，就是英国绝对不能允许老二和老三加在一起跟我怎么样的抗衡，不可以。就像我拥有的股票股东一定是50%以上，是这样的。所以你要看真正的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它的背后原来是政府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而且要立法，要有律师行业、司法行业，要军队，要警察，要有强力的执行部门，你才能维系一个公平的一个交易。就好我们自由市场，如果我们自由市场没有各种的公检法在背后维持的话，那早就是欺行霸市，那些早就出来了，地痞流氓早就垄断了，这就是人性。所以你要想维持公平的交易，真正的自由市场背后得有一个强大的政府，而且有强大的道德、强大的法律、强大的人们的观念都得认同这个东西啊。这靠什么呢？这靠一个非常强力的政府，要宣传、要执法、要立法啊，你不行的话给你放到监狱里去啊，这样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不要小瞧了。所以我们现在中国人、普世人啊、美国人啊，是各方面的人都是逃税，我们逃税。为什么逃税？哎，我辛辛苦苦的为什么交你这么多税？一交30%、50%，为什么还有什么累进税？我不交税，我偷税漏税，对吗？就是这就是个人主义。他认为这个财富是我创造的，我凭着我的双手，我凭我智慧创造的，我为什么交给你国家税啊？你本身就是问题的存在，我为什么交你税？你看你的官僚，你的甚至贪污，为什么不交税？但是你要知道，没有这样一个庞大的政府是更可怕的。所以很多无政府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昙花一现，很快就没了啊！无政府主义搞不下去了，无论实践还是理论搞不下去，只要一无政府主义，马上地痞流氓都兴起来，对吧？很难持久的。就像我们啊，村子里的普选，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大的监管的话，那当地的地头蛇早就垄断了选票啊，他可以市外都可以做村干部、村长，都可以村委书记，都可以。所以 我们不交税。那在基督徒里面，我们不奉献，我们为什么奉献啊？我奉献完以后啊，我们有一些会长，我们有一些什么工商界会长什么呢？谁在社会上，谁的企业做得大啊？也就是啊，这个有枪就是草头王，他是有钱啊，就是会长啊，有钱就是会长。好在我们哪林姐不是啊？他怎么样？他连出席会议都不出席，有些年会他都不出席。那为什么我们还拍他的马屁呢？他也不奉献，他也没有责任，为什么拍马屁？这就是世俗，我们的思想也被世俗所感染、渗透了、感染了啊，新冠了啊，已经这样了。所以我们的工商团契从一开始就错的，因为什么呢？你已经拜马门了。他来，他的信仰，他的生命，他的奉献各方面的话，其实都不够格的，也没有责任。他不认为我在这儿有责任，他可能认为我赚钱我有责任。那人各有志，你没有这种，为什么当会长？哦，因为有个社会影响力，他有钱，以为他怎么样？行，他即使奉献了一个教堂，奉献也不行，因为神的家不是看那个建筑，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现在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到背后的真相。当我们基督徒奉献，认为为什么要奉献？为什么还有奉献啊？不就是那个？就是因为他没有看到神啊，整个的宇宙啊，然后整个的维护。普遍的恩惠，然后特殊的救恩，特殊的恩典，特殊恩典兴起特殊的教会，教会维系着一个美好的神的见证的窗口，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他不奉献啊。他来到这西安里得到享受啊，你们基督徒不就是过年包饺子请我免费吃饺子，圣诞节搞一些活动请我免费的啊，领受一些礼物吗？不就这些吗？你看了没？我们人已经被市场经济怎么样异化了。市场经济本身让我们尊重整个大的系统，尊重啊背后各种的包括政府人力所维系的这样一个美好的东西，所以我们有责任啊，我们有奉献，我们有交税纳税的这个东西，然后维系这个。但是市场经济又强调一点，就是这件事是你做，你要自己的决策你要自己做。你看这个毛病，当一个人努力自己做了以后，他就没有感恩的心，他认为这个钱都是我自己靠着我的聪明做出来的。但是没有一个大的生态，你做什么你谈何容易啊？啊，没有一个大的稳定的一个真正有公平的生态。为什么说神的国已经建立在神的公义上面，而公义的背后是神的大能啊？为什么这样？没有这个东西，人类很难有真正的公平的运动。所以一个人当有这样的智慧的时候，你再读圣经当中什么叫常常喜乐，什么叫做凡事谢恩，为什么要谢恩？因为任何的东西都不是偶然，任何有只要是维系着有一点点亮光一点点荣耀的东西，都是背后有造物，都是众光之父，人类的一切的美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来。所以这人的觉悟就不得了。哎呀，大家抱歉啊，马太抱歉啊，因为来了一些新朋友，我的里边激情燃烧啊，激情燃烧的时刻啊，激情燃烧的日子，激情燃烧的岁月啊，我就多说了一点啊，你看还没有开场啊，那么我们啊就进入，给我敲一下后面。后面的人 alert 啊，警戒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啊，这要回头啊，举几个例子啊。小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见识啊，大的时候看电视，小的时候听收音机。我小的时候就经常就是这个收音机话匣子，我们叫话匣子，为什么有小人在那播送？所以我总是拿过来看后面是不是有小人，小人国里的小人，看一下，没有，都是一些管子，甚至是一个盖子，看不到，把盖子打开就是一些管子。电视呀，也觉得后面好像皮影戏啊，后面有小人在演。我们打开自来水啊，我们以为自来水的背后有一桶啊，有一桶啊，我们要不然那水怎么源源不断的流出来。 对不对？那么我们看到，你看这个宇宙啊，这个宇宙背后有很多星，但是星背后有空间啊，空间背后原来有很多暗物质。现在啊，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有暗物质、暗能量的存在，也就是我们有形的世界占4%，96%都是暗物质，等于我们看到的这个星银河系实际上是浮在一个暗物质的一个汪洋大海里。而你看这个数字啊，这个数字。这个数字是什么呢？是派啊，是3.1415926，就是圆周率。圆周率是什么呢？圆周率在数学史上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突破。话说在公元前啊，大概300-400年啊，希腊有一个著名的数学家叫彼得格拉斯，他认为这个数啊都很好啊，都有整数啊，这个分数等等。但是呢，他的学生。在发现这个啊根号二这个情况下和这个派的时候，就发现不循环啊，我们说有整数啊，有分数，还有循环小数，但是他发现了一种数，它不循环，就是无理数。所以当时这个数以前都叫有理数啊，所以突然间发现的啊无限的不循环的东西叫无理数。后来呢，他老师就非常恼羞成怒，就把这个人沉到海里，这个淹死了。但是淹死的他改变不了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怎么办呢？大家哇，最后做，发现这个无理数啊不是一两个的问题，是庞大的无理数。原来整数有理数是浮在无理数汪洋大海当中的一种现象，就是更多的是无理数啊，有理数只是昙花一现啊，这样啊。再看这个铅笔啊，我们看使用这么个小铅笔。啊，这么一个小短短的一个铅笔，你知道呢，背后有庞大的过程。首先，铅笔啊需要有一个很强大的生态，一般它都用白松啊，白松的铅笔它长得快，而且比较好削。如果你用檀木啊，那就很大，刀子都能修不出一根铅笔，所以都用白松。所以白松呢，一般生长在山林，所以你就得砍。砍伐你得有锯，那锯就是有钢铁，钢铁就有庞大的采集制造业。你砍下来以后，你怎么样？你得运输，你得有卡车，卡车就有轮胎、橡胶啊这些产业。然后你弄完以后的话呢，啊，你还要得加工。你那个铅的话呢，它不是铅啊，它是石墨，所以你要采集石墨，你要把石墨提纯，然后炼成铅。然后接下来呢，你还要怎么的给它用胶粘上，胶粘上以后，哇，那胶又是一个。生产胶水的这个行业，弄完以后还刷漆，一般好的铅笔要刷6层漆，这个6层漆的行业，哎呀，又很复杂不得了。然后再行销到各个市场的话，还有建筑，还有大楼，你得盖建，你在那摆摊设点，说哇，整个铅笔拿到你手，你知道背后是多么庞大的一个生态系统，一个过程。所以美国啊，有一个作家，他就写《铅笔的故事》啊，你看了《铅笔的故事》，你简直。哇，一下从这一点砰就带出一个宇宙啊，真像佛教一沙怎么样，一宇宙，一粒沙子背后原来隐含一个宇宙。所以这样我们看到什么？这样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千万不要忽略一个现成的现象，因为这个现象的背后可能是巨大的一个过程的果实，就好像你摘一个苹果，但是这个苹果生长，你知道苹果吗？前4年的果子都不能吃的，至少是第5年的果子才能吃，所以它有漫长的时间过程啊。所以我们再看啊，这就是梅兰芳。我们常常说台上10分钟，台下10年功。所以你听的唱腔这么讲究，这么美，但是他已经练了10年啊。那么都说明一个道理。啊，你看到大英帝国啊，英国啊推动什么啊小政府、大社会、自由市场，你知道它背后有强大的海军在做后盾，强大的海军啊，只要不行我就打你，打了一个荷兰，打了西班牙啊，谁弄他打的？我们知道美国独立战争，美国把英国打败了，那是在什么呢？在法国的支持下。但是之后你知道吗？英国打美国呀，啊，打的他的啊。鼻子流血，然后把头摁在地上摩擦，就是你知道吗？美国的白宫为什么叫白宫啊？因为它被火烧的，烟熏或者黑了，最后拿着白刷子刷，因为只有白色可以一白遮百丑啊，就给它刷上，所以叫白宫，你知道吗？后来独立战争以后，英美交手的话，都是英国胜，美国败，都是英国胜。为什么？他得维系强大的军力。 不是偶然的啊，我们今天来之不易啊，包括中国的安定啊，中国现在的包括经济啊疲软，但是中国只要安定就来之不易，大家记住安定来之不易。我们现在新加坡啊，就不光是安定了，还繁荣啊，所以我们都要有感恩的心。所以今年呢，啊，今年是新加坡59岁，跟我同岁，啊，我里边有特别的感动，我反复的跟蒋理要强调，我们一定要买国旗，我要挂国旗，因为我们吃这碗饭，啊，我们在人家的生命谋生，我们要有感恩的心。所以今年我是有这个觉悟，我就在我家挂国旗。我骑单车的时候，我前面插个小国旗啊，我的单车，我和蒋理单车都有个小国旗。啊，我要抒发我的感恩的心，啊，这是真的不容易啊，不容易。所以给大家敲一下黑板啊，总结第一段。第一段呢，啊，有这么一句话啊，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太上不知有之”，然后“功成事遂，百姓皆为我自然”。这句话是谁说的呢？老聃啊，姓老名聃，又叫姓李名耳，就是老子。太上不知有什么意思，就是上古时期最伟大的政治君王，老百姓都不知道，哦，我们还有一个尧，还有一个舜，还有一个禹，我不知道，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自己的勤劳的双手搞的，我们养活自己啊，根本不知道，也不需要有君王，就好像是个无政府啊，但是这是最高的统治，而这个最高的统治，它背后所真正的维系的资源、调动的智慧一点也不差，但是呢，它给人感觉是小政府，好像政府是无作为，但实际上政府背后才是保证这个情况。所以，一个有觉悟的人，不要认为太上不知有之，太上你要感恩的，你要有觉悟。以前呢，我来新加坡，我当时也是啊工作嘛，哎，在那，所以有机会就接触了新加坡的 EDB， 叫做经济发展局，是新加坡非常棒的一个局啊，就像中国的啊这个商贸部啊，还有这个国资委啊，还有这个发改委这类的，就是专搞招商、对外交或者是招商业化，而是把以前的中国的纪委、经委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很有权柄啊，也很有成就。结果呢，啊，当时我还记得在 City Hall 啊，就是市中央的那个大厦，他们有一个办公间，我去了，带着啊中国的一些，带着中国一个合作伙伴去，然后跟他谈，结果谈完以后，他那个大概是一个处长啊，他说于先生啊，啊，他说我们新加坡政府啊最大的理想就是什么？就是你们不需要了解我们的电话，你也不需要我们啊，你该了解的这个东西按照法律的条文都给你清清楚楚的，你们去做就行，意味着我们在后面，我们给你搭完场子我们去监管你，最好的办法就不要了解我们，了解我们的话就会有寻租现象，就会有贪污，就会有很多的啊一些不可测的一些东西出来，所以我们愿意越简单越透明越，但是我们在背后就好像警察，你现在看不到警察，但是一出事儿，5分钟，哇，警察都来了，这就是强大有效的政府，这叫做有为政府，有是躺平这样的。所以当时他给我印象很深，我到中国去的话，哎呀，好不容易一个处长、一个局长这样，他的处长就相当于我们局长啊，就名片吧，对不对？哎呀，请你吃，我们搓一顿啊，请你喝点酒，研究啊，有烟有酒的。什么啊，就是半个小时约定啊，11:30谈半个小时就走啊，非常简单明快啊，当时给我很大的触动。所以我今天引述这句话，那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太上不知有之，就是尽量的让你不知道我，但是我在背后给你孕育，把这个场背后监督，让你们很自在的，但是也很正经的去做，去生活，去工作。所以百姓功成事遂，功成事遂，就百姓做的哇，发达了啊，发家了，赚钱了，百姓都说，我自然而然的，我靠着我的双手，看到我的才智搞出来的，百姓皆为我自然，多有意思啊！那么由此呢，带出一句话来啊，也是老子当中的一个啊很有意思的一个结论啊，叫做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啊，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落上，就这么一个非常巧妙的定格，就是背后那些因缘的际会，那些大的这个运作你都看不见了，有没有存在？有存在，都过去了，我看不到，我再恢复不了了。所以有生于无，有生于无，它不光是本体论当中有生于无，就是在过程论当中也是有生于无。你再想追溯，你很难追溯，但是你抓住了现在的果子啊，一个苹果摘下来啊，那些刨土劳动，那些工人施肥浇水，那些所有东西你都看不到了，也很难恢复了，但是这果子在我手里。所以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什么意思？你千万忽略那个无，千万不要只强调这个有啊，当有的时候你更要在乎那个无，哎，因为没有那个无你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有。所以这样就给基督徒的管家，我们有管家什么？我们就带出一个非常美好的人格，就是什么呢？我们要真正的勤于耕耘啊，所谓的天道酬勤，我们要勤于耕耘，我们要勤于运作，我们要勤于思考，要把背后所有的东西做，就像生孩子一样，十月怀胎，一朝生命，就像养孩子一样，要靠十年、二十年，我们可以把一个孩子养一生，千万不要投机取巧啊，不要投机取巧。因为神的安排是按着先生态后先一口后一口啊，一口离不开一口啊，这样的东西。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神怎么说啊，神怎么说？这是一个宇宙，这是一个地球，这是一个被造的时空，所以背后这双手啊，这就是神。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创世纪开章开篇，一起来。起初神创造天地，哦，我们这样的大千世界，这样的生态型，这样美好的动物植物，大象什么动物园，所有的这些动物植物来的时候，背后原来有一个大的生态啊，这个生态背后有一个生态的一个大的造物主啊，他运作的这些东西，他用他的百般的智慧啊，千般的能力，最后创造了这个系统，维系这个系统。所以我们首先就要找到这个生态背后这个大的生态的原因，找到超越这个系统之外的维护这个系统，就好像一个植物背后它有园丁的，我们要找到这个植物，看到这我们要吃水，要不忘挖井人，要有这个感恩心。所以这句话基督徒来讲是一个莫大的觉醒啊，这样所有这些东西的背后原来有一位神。然后到了新约，我们来看人犯了罪以后，我们看人犯了罪以后神怎么做。神像历史当中啊，像什么弗兰克林啊，像什么什么其他的，有一些美国的先父们，像托马斯杰弗逊，这些人都叫自然神论。自然神论的意思，神创造了以后就不管了啊，然后像他钟表一样滴答滴答滴答自己运转，不是这样的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新约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一起来读啊，他是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哦，这就是基督，他不仅创造了这个为父创造这个工作，同时道成肉身救赎工作，还用他的全能命令维护着这个工作，然后啊坐在父的右边，静静的观察，静静的维持，静静的啊去支撑这个系统。这就叫普遍啊！我们人之间还有自然律，我们现在自然界还受自然律的影响，物理定律、化学定律的影响，我们人心还有道德律的影响啊！我们的虎毒不吃子，这是道德律，这是生物当中道德律啊！我们父母总会有恋子情节啊，儿女的这个方面的情场，有这个东西。人和人的基本的道义，追求一些基本的公正，这都是道德律。所以神依然维系着这个宇宙。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生活的每天每日都有神的维护，我们要有觉悟，要有感恩的心啊。由此我们带出这样的一个背景，这就叫生态家园，这是一个非常和谐美丽的东西，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样子。所以我们的内心是，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状况不是太好，但是我们胸有朝阳，我们内在有这么和谐的一个东西，一个生态啊。所以一个人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他应该是个觉悟的啊，这个人应该有这么几点啊，要这叫做新人啊，成熟的人啊，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就叫做会，第二点就叫做恩啊， 恩从上面来，紫色的代表神的荣耀，慧代表冷静的啊，智慧的东西。什么叫慧呢？这个慧和一般的什么智商啊，考什么高考啊，考什么奥数啊，那个不一样啊。这个慧的意思是，慧哇，我突然间明白了，万事的背后都有一个庞大的过程，庞大的系统，而系统的背后是所有供应人类的物质文明能量，物质和能量和智慧和原则的这位真神。所以这个人哇一下智慧了，就是许多的东西不是我多能干，而是什么呢？而是这个背后的系统在支撑着，在支撑着我。所以这样一个觉悟的人，他会带出一种和乐的心、安稳的心、感恩的心、平衡的心、喜乐的心啊，不苛责于人的心啊，他与世无争的心。哇，看到很多的东西，就像这背后的生态，哇，一切都是阳光灿烂、白云、蓝天啊，所谓的诗和远方，哇，一类都是这样的啊，春暖花开，正像中国那个人叫孩子的诗啊，真正的春暖花开都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从一口进入了一口，同时在一口当中又看到了自己的一口，他安心自己的一口，然后他展望周边的一口，然后他以自己的一口享受周边的一口，这么一个人啊，这叫做达观之人，通达之人啊，这叫做啊，这个叫做我们叫什么？此中有真意啊，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一个人，虽然在困顿潦倒当中啊，陶渊明实际上有的时候都揭不开锅了啊，他到各地去化缘，但是他依然哇、哦，有一个跟自然的和谐和感恩的心，喜乐的心。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的背后，若我的阳光灿烂，我的白云蓝天，我的所有的春暖花开，所以这样的话，背后一定有一个支撑的力量，一个美善的力量啊。所以即使是我还不直接认识他，我都知道这个世界是有恩典的，这个世界是普惠的，普惠制的。金融不是普惠，实际上这个世界的神就是。所以中国的易经也谈到了大道生生，大道有好生之者啊，所以啊，人谈到天道的时候，最根本的就是好生，天道有大的好生和怜悯，天道生。所以一个人有这个感恩的心，他看到这个恩典有感恩的心，所以他的恩典就流出来了，所以他跟别人也带有心平气和。也代表啊，能帮助就帮助，有自己的恩典、有恩赐的时候就分享，是这样一个叫做 man of grace， 就变成一个 gracious man 啊，就是他是经历神恩典的人，然后他也成为恩典的出口，是一个分享。然后另外两边呢，是欲和愧。欲的意思就是我既然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我要想真正有所收获，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目标，那我要怎么样努力的，我要持久的有毅力的追求抚育，按照规律，按照智慧去培育这个生态，最后结到这个一口啊，培育这个一口，拿到这个一口啊，带出生态。我不会什么啊，我不会像打麻将一样的截胡啊，截胡的意思就是别人的东西我据为己有，而且还是振振有词，还有什么打官司啊，还这样东西，然后借了钱不还啊，然后就把撬别人的客户、偷别人的技术这搞这些东西。因为什么呢？这叫投机取巧。因为你没有培育，没有这生态，你是截胡的啊，你是真正的是啊打劫的人，土匪啊，实际上就是在生活在精神领域，在恋爱领域叫做劫匪啊，就是打劫的土匪啊。这样你不要这样，你做任何的东西都能够从小到大一点一点培育，一点一点培育，好自为之啊，慢慢的你自然就会接受啊，一份耕耘和收获，最后就带出了天道酬勤的果效。这就是一个大智慧的人，他从不投机取巧啊，他不得载物，慢慢积累到一个程度，哎，达到这个果效，他心安理得的享受这个东西，他内心非常安静的享受，他晚上睡得非常啊舒服的享受这些。 然后接下来他又馈，馈的意思就是反馈社会，回馈社会，政府交税啊，社会有公益，有慈善啊，信主以后有奉献，这些东西对他来讲简直太自然了。为什么呢？啊，从神那儿得到，从社会得到，从生态性得到，从我这流出去，然后我维系着我的生态位，简直好得无比，对不对？否则的话，你都囤货居奇，最后都腐烂了，喂老鼠了啊，或者是葛朗台那样。所以，一个有觉悟的人，他绝对不会偷税漏税；一个有觉悟的人，也绝对不会说这个奉献啊，教会怎么还让我们奉献的呢？他会变得非常的自然，因为他看到了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都有神的预备和恩典，每一件事的背后的恩典的背后有一位美善的神，有一位美善，这就叫觉悟啊。所以叫做超越 ego， 超越自我。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和谐喜乐，就是他超越自我以后，他永远会保持着他身心当中的一种特殊的健康、特殊的幸福、特殊的喜乐。啊，如果你自己跟自己较劲啊，怨天尤人啊，整天的叫做 grievings 啊啊 grudgings， 就是抱怨，整天的抱怨抱怨啊，这个就你就不和谐，你自己都跟自己不和谐啊，你和谐什么？你怎么带来喜乐？别人怎么能够享受跟你相处的喜乐呢？对不对？好，最后我们给大家两段经文一起来读一下啊，一起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大卫他看到了，哇，宇宙镜像，宇宙万有这个情况，我们看到哇，很好啊，很浩瀚，很好的。但是大卫造物主太棒，他跟一般的人不同，就是他一下就看到了造物主的全能，造物主的荣耀，造物主的恩典，他看到这个东西，所以就从一个现象看到了背后的大更庞大的一个生命和系统，一个真实，这是 ego 到 ego。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来哦，箴言书一起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为什么？大家明白了吧？你不认识这个至圣，至圣者是什么？是一切 ego 的 ego， 一切根源的根源，一切美善的美善，一切风和日丽啊，这个啊，冬去春来这样的一切周而复始，这些美好的东西的可持续性的、秩序性的、可预期性的啊、确定性的，维护者、创造者。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才知道生生不息的某个小我、某个蝴蝶、某个小虫子、某只苍蝇、某我，包括我自己一生啊，都比如朝露啊，真正曹孟德去日苦多，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时间一个短暂，但是一个短暂的小我，当你在短暂小我的有限的时光当中，你理解背后这个伟大的这个生态、伟大的真神，这就是你人生的一次巨大的突破，等于是你用你的有限一下子跟无限接上，所以你就是大智慧的人啊，你不会是一个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啊，你不会是一个在精神上闭关锁国的人，画老啊，这画地为牢的人。所以最后送给大家两句话啊，啊，有这么叫做四悟啊，那不是无啊，是悟啊，错了，后来改过了，悟义、悟弊、悟故、悟我啊，大家有的人啊知道啊。燕华姊妹知道吗？燕华是啊，知道这句话谁说的？好，不要紧啊，你啊，按照我跟娜玲姐的关系，我希望你们能有一些人参与圣泽啊，圣泽我们是一个新移民的小教会，支撑着一个庞大的国度施工。这个国度施工庞大到什么程度？这个一口到什么程度？我现在也不好说啊，我只能说。有限的人力啊资源就可圈可点了啊，包括中国的、东南亚的和北美的，但是很大的潜力啊，我就更很难，连我自己都很难估计，因为我们不仅有一个垂直的三三日读经法，而我们还有很多的弟兄姊妹 用他的身心灵饥渴慕义真实的追求信仰，而不是宗教生活，是追求信仰。所以此时此刻在线上这些弟兄姊妹啊，他们知道我在说什么，此时此刻你们在我们前面还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我现在传递给你们有限的信息，希望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啊。所以我们要想面对中国，就得了解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老祖宗给我们订立的一些潜在的价值观念啊。有些价值观念是不错的啊，可以肯定相当大的，有些的是需要批判性的接受。这句话是不错的，这句话就是谁说的呢？孔子说的啊，就孔子说的，不是很偏僻，也不是很流行，但是呢啊，读过《论语》的人都知道，就以前于丹热啊，如果大家接触一些于丹，他肯定讲过这句。物意的意思就是不要自己臆测啊，自己想当然的认为啊，不是说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嘛，就是他不调查研究的，一说这个就这样就这样的，叫做臆断啊，主观主义。第二个务必，必的意思就是必然是这样，绝对的，没有概率，没有不可能，我绝对不会错，必须的，必要的这样。务固，而且很固执啊，别人谁说都不行。务我，出于自我中心，一切为了自己的面子、自己的荣耀、自己的私欲，这叫做务义务必务固，这是君子啊，这孔子说，君子要务义务必务固啊。然后接下来呢，啊，还有这么几句话，叫做勿暇勿怨啊，勿忘勿吝啊，勿忘勿吝。这是谁说的？这是谁说的？我请那个阿桃哥你说一下，这是谁说的？勿暇勿怨，勿忘勿吝。这个你就说不出来，这不仅你说不出来，你背后的多马斯好读书的他也说不出来啊，这只能猜啊，只能猜。因为这个人呢啊，从历史当中还不能说明啊，明鉴经传啊，明鉴啊，但是呢弟兄姊妹都比较熟悉这个人，这个人就是我愚公。这总结我们所有的今天讲的东西，勿暇，什么叫暇？狭隘肤浅，自我中心，抱残守，就自己认识那点东西叫狭隘肤浅啊，就是ego，以ego为中心的一些形成的一些观念。勿怨啊，不要抱怨，不要总是说这个世界对不起你，这个环境对不起你，这叫怨天尤人，不要这样。勿忘，勿忘的意思就是狂妄啊，一想也是狂妄，没有看到源源不断的、源远流长的生态的抚育的过程，十月怀胎的过程啊，你不要妄想一天上掉馅饼，一口吃个胖子，天上掉大抱个大金娃娃，不要这样，不要总有一种狂妄的妄想，那是梦想啊，那就是说你祷告也不求，也不给你们啊，因为你们祷告是出于私欲，是妄求妄求啊，勿吝勿吝的吝啬，很吝啬啊，抠抠缩缩的，时间也抠缩啊，他不光是金钱抠缩，其他都抠缩啊，这不行啊，他要有一个非常啊，这个潇洒的、自由宽阔的胸啊，带出这种没有吝啬的东西。所以做事看问题不要狭隘，不要肤浅啊，不要怨天尤人啊，然后不要狂妄啊，不要妄想。同时不要吝啬啊，不要刻薄，不要刻薄啊，不要吝啬。所以这样我们就从自我进入一个超越，进入一个哇真正的神创造的美好的国度，这就叫国度神学。国度神学是建立在这样的觉悟基础上，所以圣泽的事工还有我们的教会是建立在国度神学啊，你不要小瞧我们新移民教会这些人，这里边至少有十个弟兄啊，也包括姐妹啊，肢体是用他们的生命在追求信仰的。不信你一会儿跟他们看看，你们能不能跟他们交往，你看看他们的生命，看他们的微信，你以后跟他们交往，你看看他们啊，你跟他们过过手，摔摔跤，属灵啊，像雅各摔摔跤，你看看啊。我只能说一点啊，我含蓄的说一点啊，这些孩子，这些比我晚一辈的人，也是我亲手带的属灵的孩子和门徒，不是白给的，不是白给的，好不好？ 我们圣徒相通，铁磨铁，磨出刃来，啊，真正带出此行不许此行。吃吃喝喝玩啊，这是必要的，出来就要玩，就要吃。但是属灵的大餐是必不可少，否则的话，没神了啊，没花瓶啊，就不行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我们给大家两个抉择。你是选择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呢，你是一个精致利己，也就是自我中心，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是给自己的铺垫，然后自己创造的所有辉煌意义都归自己，这叫精致利己，把一切的机会一切的东西都吸纳过来，叫吸精大法，把宇宙天地所有都吸精吸纳，最后成就自己的一些理想，一些欲望，一些私欲，或者是比较大一点的抱负，所以野心，这叫精致利己。北大一个教授叫钱理群，他说出来，现在的中国的真正的精英，可惜都是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没有抱负，没有天下计，没有看到真正的过去、历史和未来，只是把自己的小家弄好。大家是这样，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线上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厦门肢体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就好好的听今天的讲道，好好的咀嚼消化。第二个，福杯满溢，就是你是精致励志还是福杯满溢？福杯满溢什么？就是中国有句话，就是万事亨通，万事人见人爱，仁者无敌，仁者无敌。勇者不惧，仁者无敌啊！我讲的仁者，因为什么？因为你看到神背后的仁慈，你看到这个世界生态系统建的不易，你看到我自己这个偶然的存在是多么幸运，然后我作为一个恩典的出口是多么的美好，所以这就叫做他是有福的，福有福怎么样都溢出来，我要分享我的福分，多么美好！那这样的朋友，你难道不喜欢交吗？啊，这样的男孩，你难道不愿意嫁吗？这样的妻子，你难道不愿意娶吗？啊，这样女孩啊，非常美好。所以我们回应的诗歌是何等的啊！我们去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为着今天你的保守信任感，为着弟兄姊妹安静在你自己的讲坛下信任感，为着我们厦门肢体的到来，以及他们这样的用心的听到，我们真正的献上特殊的一种感。因为他们实实在在的是在你谦卑受教的，愿你真理的圣灵以此为契机，带出生态的运化，使他们生命能够借着今天的真相带出一些真正的果实，从一口到一口啊，到从一口到一口，从一口到一口。哈利路亚，一切荣耀感恩颂赞归给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